大家早晨好。今天的讲道经文取自《路加福音》四章38到44节。我决定将题目定为“耶稣在加百农的事工”。我在4月和5月讲的前两篇信息取自《路加福音》第四章。如果你阅读整章经文，你会发现在主在旷野受试探，和他在拿撒勒和加百农的事工，这些事件实际上是按时间顺序联系起来的。路加福音四章38到44节讲述了主在加百农医病和赶鬼的神迹，这些经文提醒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不仅是神，他也是我们的大医生，他不需要做任何调查任何病史，进行体检或检查，也不需要任何药物处方就可以医病。他知道病人出了什么问题，甚至在病人自己说出来之前，实际上他早在这个病人出生前就认识他了。他的医治是即刻有效的，病人立刻恢复了健康和精力，不需要康复的时间。主是我们伟大的医生，他不像我们所认识的别的医生。实际上，主耶稣对疾病和医治以及邪灵都有权柄和能力。在我讲这个信息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路加福音》4章38到44节之前的事件，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信息。在主耶稣胜过撒旦的试探后，《路加福音》4章1到13节，他被圣灵充满，在加利利、犹太和撒玛利亚教导、传福音和行神迹其事，他声名远播，成了名人。作为一个乡村男孩，他的名声使拿撒勒他的家乡也变得有名。在路加福音4章14到30节中，主在安息日照常去了犹太会堂。他根据以赛亚书第58章和61章讲到，他的教导最初给拿撒勒会堂的会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们就拒绝他。这个拿撒勒会堂的会众想要主以神迹证明自己，主不答应他们，因为主只要他们信靠他。拿撒勒人不接受他的信息，也是因为讲道的人主耶稣是一个当地人，从小就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很熟悉他。这是一个因熟悉而产生轻视的例子。因此在愤怒中，他们将主驱逐出去，想将他推下城外的悬崖杀害他。主逃了，并到了加利利海西北岸的城市加百农。正是在加百农，主耶稣召西门，后称为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并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在拿撒勒被拒绝后，主在加百农被接受了。路加福音4章31到38节37节描述了主在加百农的事工，正如他平日那样，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讲道和教导，会众对他的教导中带着权柄和能力印象深刻。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行教导的，他所讲的带着恩典和信心，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 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二节这么说。他们也感到非常的震惊。当主在这个犹太会堂中将附在一个人身上的污鬼赶出去时，他们更加惊讶于他对邪灵的权柄和能力。被驱逐的污鬼在犹太会堂中把那个人摔倒在众人中间，但那个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在会堂安息日敬拜结束，唱完亚伦的祝福后，耶稣就出了会堂。现在我们进到今天的经文，即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在这篇信息中，我想要讲以下三大点。第一，耶稣的事工之医治西门的岳母。第二，是耶稣的事工之医治城里的人。最后是耶稣的事工之祷告和传福音。让我们从今天的第一大点开始，耶稣的事工之医治西门的岳母。让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四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在每个安息日，无论在哪里，主耶稣都参加犹太会堂的敬拜，照他平常的规矩，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这么说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让我们常常在主日要去敬拜神。无论是在阿德莱德还是在别的地方，在这个特别的安息日，我们的主有他新招的即将成为门徒的西门、安德烈、雅各和约翰的陪伴。按照惯例，犹太会堂的敬拜在上午过半的时候开始，之后是安息日餐。和我们一样，我们在敬拜后定期举行团契午餐。在犹太会堂敬拜之后，主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此时还不叫彼得，他和他的兄弟安德烈一起邀请主耶稣以及雅各和约翰在会堂敬拜后到他家里吃饭。而他的另一个目的可能是为了让主来看他的岳母。那天他岳母生病了，无法参加犹太会堂的敬拜。西门大概是求主来看他，路加没有向我们透露他的名字，可能是玛利亚、梅利安、塔马拉或者路德，这些都是那个时代常见的名字。出于某种原因，圣灵没有透露他的名字。医生路加透露，西门的岳母害热病甚重。也就是说，西门的岳母在发烧，路加没有透露这种发烧的原因，可能是流感，也可能是败血症，甚至是伤寒或疟疾等等传染病。在那时候，他的病可能是致命的。不管具体情况如何，他病得很厉害，不在发抖，感觉很冷。他并没有死，但他可能感觉要死了，他无法准备安息日的午餐，或者已经准备好了午餐，但无法服侍他的家人和宾客。 大概他感到非常的冷，不断的发抖，非常虚弱，他请求有更多的毯子来盖在他身上，而这些毯子不能让他感到温暖，反而是越来越冷。看到西门岳母生病难受，有人为他求耶稣。这里的有人在英文圣经中是复数，也就是说还有其他人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很可能是一个大家庭。在马可福音1:29中透露，这个房子是同属西门和安德烈的，因此西门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孩子安德烈和其他住在屋子里的人求主帮助这个可怜的正在受苦的女人。他们求主意味着他们恳求主医治西门的岳母，他们为他代求，主答应了。路加福音4:39，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让我们看看在 马太和马可福音中的类似经文，并融合这三处的记录。马太福音8:15，马太福音8:15，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马可福音1:31，马可福音1:31，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路加描述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主被告知西门的岳母生病了，立刻来到他躺的地方，他盖着许多层毯子躺在那里。主耶稣站在旁边，主耶稣站在他旁边，然后弯腰到他跟前，把他的手一摸，马太福音8:15，并斥责那热病，路加福音4:39。主把他的手一摸，这有什么重要意义吗？摸他的手表达了主的交流、安慰和同情，也表达了他想要医治他的意图。主斥责那热病，这里翻译为斥责的希腊文，在主在会堂斥责巫鬼离开被缚的人是同一个词。还有他在马太福音8:26中斥责风和海都是同一个斥责。斥责的意思是责备和训斥。只有路加福音提到主斥责热病。这里使用斥责意味着主对所有的病痛都有权柄和能力。在斥责热病后，他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马可福音1:31。然后主抓着他的手，帮助他从躺着的位置坐起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神迹，根据路加启示透露，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所有三本福音书都说他起来服侍他们， 但路加和马可补充说是立刻的起来。前一刻，这个女人还生病，无助地躺着，下一刻，她就像从未生过病一样，快乐地准备起来服侍大家吃饭。每个人都惊讶万分，客人们可能正看着西蒙的岳母，对她的即刻痊愈感到惊奇，并且对主刚刚做成的事感到非常的惊奇。他们可能在他们当中中间问道：“他是谁？”即使疾病在他的斥责下也离开了。他们对主耶稣医治西蒙岳母中的权柄和能力印象深刻。西蒙岳母很快得了医治，立刻痊愈了。当我们从疾病中康复，重新获得力量，需要时间的。我们的修养可能需要数天、数周或数月，有时甚至要几年。对于西蒙的岳母来说，医治、修复和修养是在瞬间完成的。关于西蒙岳母得医治的事，对我们来说有重要的教训。当我们生病或遭受患难时，我们第一求救的必须是主耶稣。在这种情况下，西蒙的近亲和朋友们代求了。正如路加福音4:38说，他为他求耶稣。注意到一个重要又有意义的一点，其他人可以并且应该求主耶稣来医治他的亲戚、朋友或其他人的疾病。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必须学到要为他人祈求，为他们的康复和健康。当然，我们也必须寻求医生帮助治疗我们的病，为任何财产或人格辩护寻求律师的帮助。或者为我们其他问题寻找相应的辅导员。然而，我们的第一个行动必须向主耶稣求救。只有主耶稣才能立刻治愈我们所有的疾病，无论是身体上、情感上还是属灵的。只有我们对他有信心，并按着他的旨意。这显示了他行医治的权柄和能力。西蒙的岳母的回应是立刻起来服侍，他的即刻反应是为主做点事。他非常的感激，对我们来说也应该如此。当主耶稣赐福我们时，我们要称颂他，并尽力将我们最好的回应给他。在这个聚会，在这个聚教会里，每个自称信主耶稣、每个宣告全世界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并且每个主日都来敬拜神的，我要问你们：你感谢什么？你感谢主吗？你服侍他吗？自从你来到主面前，甚至自上次讲道以来，你做了什么？你为主凡事尽力而为吗？你知道基督徒服侍的最大动力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基督徒服侍最大的动力是感恩。那些真正感激神所赐给他一切事物的人，就是那些服侍奉献最快、最慷慨的人。所以我要问你。你真的感谢神吗？离开加百农犹太会堂后，主去了西蒙和安德烈的家。在那个房子里，他医治了西蒙的岳母，他立刻得了医治，并即刻起来服侍他们。当他们享受与主在一起吃饭，这一天过去了，太阳即将下山。 主要做更多伟大的事情。对加百农的人显示他有医病的权柄和能力。我们进到今天的第二点，耶稣的事工之医治城里的人。我们一起读路加福音四章四十到四十一节。路加福音四章四十到四十一节，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无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虽然主在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里与他们的家人以及雅各和约翰一起度过宝贵的时光，但有关主在犹太会堂中赶鬼的消息却迅速蔓延到加百农这个小城市的每个角落。毫无疑问的，得救的人很非常的欢喜，将消息传播出去。在安息日结束后，日落的时分，犹太人被允许继续承担他们的日常活动。犹太人被允许再次进行他们的日常活动。他们寻找主，有些人看见主与西门、安德烈和其他两人一起离开会堂，也有人看见他进入西门的家。他们找啊找，最终找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很快，一大群人聚集在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门口。路加福音四章四十节前半段说，日落的时候，凡有病的，不管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三节说，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口。路加福音说凡有病的，也就是马可说的合城的人，整个城市的病人都聚集在西门和安德烈家门口。这个小房子门口肯定有一大群人在等候，人们挤在狭窄的街道上。这个小房子的主人必须是被这一大群的人吓坏了，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情景，即使是加利利的王希律安提帕也不会吸引如此庞大的人群。路加说凡有病的，不管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这个城里的病人都带着欢喜的期待来到主面前，他们期待神奇的医治。西门和安德烈家门口聚集生病的人，各样的病都有，发烧的、感染的、退化性疾病的、重癌症的、中风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的、盲人、麻痹和残疾的人，有哭泣和呻吟声，有些人需要被抬到主面前，大概也有坐在房门口的入口处或者在屋子里的人。夜幕即将降临，他们另外点了许多蜡烛，人们可以看到主花了几个小时时间照顾病人，没有休息。路加福音四章四十节说，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他的医治没有分别歧视，是完全的、即时的、有效的。在那里，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都得了医治。路加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根据肯特修斯的说法，这种按手医治是最不寻常的。 因为这种做法在旧约和 犹太教文献中并不为人所知。主的方法是全新的，不同凡响的，并且是他神圣权柄和能力行医治的象征。按手也显示了他的交通、安慰和同情，以及表达他要医治他们的意图，正如他对西门岳母所做的那样。主向有需要的人提供他神圣的温柔，每个人都被感动。那些得医治的人可以说，主已经温柔地触动了他们，这是其他医生从未做过的，并且没有任何的收费。那天晚上，这个城里所有人都会记得。所有那些得医治的人都会记得那个晚上。如果没有那个人，耶稣，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样子，他们大概会这么说。然而，尽管许多人身体和精神的疾病得了医治，但有些令人难过的是，人们尽其所能去找耶稣治病，他们祈求医治，他们参加教会敬拜查经，并慷慨地为神献上他们时间和劳力，他们做出各样的承诺，希望身体和精神的病得医治，但他们没有寻求主耶稣做救主和他们的主。一旦他们得了医治，他们的所有的承诺都 无济于事了，他们从教会敬拜中消失了，这真是令人难过的。身体和精神的疾病得了医治，是的，但灵魂得医治并不那么令人振奋。有人曾说，给人较小的礼物，他们会争抢他们，但要给人最好的礼物，他们却不会拿出一双懒洋洋的手来接受它。这是真的，叫人们来得医治，他们会来，但叫他们来听福音，为属灵的医治和救恩，他们就不来了。虽然有些人是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主也遇到了那些由巫鬼被巫鬼附而引起的病。路加福音4:41说，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那些从人身上的鬼，从人身上出来的鬼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这些鬼不是求主的恩惠，也不是他们的悔改，相反的，他们试图将主置于他们的权力之下。在我上一篇的信息中，我提到在那些日子里，有一种信念，相信通过完全了解对方的名字将控制那个人，你记得吗？通过重复喊着你是神的儿子基督，这些巫鬼正在试图制服主耶稣，神的儿子，他们的尝试当然是不成功的。主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主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主斥责他们，正如他早些时候在犹太会堂中斥责巫鬼，以及在西门家里为西门的岳母斥责热病。马可福音1:34加入了说到主在那天晚上赶出许多鬼。马太福音8:16中说，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一句话，没有花哨的仪式掩饰或花招，这证明了主耶稣对巫鬼的权柄和能力。 他们一言不发的就要顺服他。那些被鬼附的人，鬼都从他们身上被赶了出去。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可以有从这里学到什么教训呢？主耶稣基督对疾病和污鬼都有权柄和能力，他斥责污鬼，离开那些被他们所附的那些不幸的人。根据莱尔的话，耶稣是撒旦给带来他，耶稣是撒旦给带来所有毁灭人灵魂的坏事真正的解药和救治。神的话告诉我，有我们正在与一个强大的敌人征战。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的恶魔，这些词都提醒我们，我们正面临一个强大的敌人。在这个敌人里有一个先进的、庞大的、有组织的等级制度，我们面对一个强大的恶魔仇敌。我们面临的不是一个弱小无能的撒旦和他的恶魔团体，我们可以操纵、调侃或嘲笑，像万圣节那样。我们面临着是一个强大而有组织、有位格的恶魔，我们永远不应该低估他们。赞美主，我们无可惧怕。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主耶稣，他在格格他的十字架上战胜了撒旦。他胜过敌人，他强而有力的话就是胜利所需要的一切。他是神，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没有什么能抵挡主和他的国。对于加百农城里的人来说，主耶稣在西门和安德烈家门前行神迹，为病人医病和赶鬼。接下来是耶稣基督的事工之祷告和传福音，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三大点，祷告和传福音。耶稣祷告和传福音的事工。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说，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城各会堂传道。主在加百农医治病人后，加百农大概连一个生病的人都没有了。所有生病的加百农人都得了医治，所有被污鬼附着的也得了解救。当然，也许有少数的人认为他们仍然生病，即使他们已经痊愈了。这些是得那些疑病症的人，总是怀疑自己生病的人。一夜之间，他们庆祝他们的康复和新的健康的身体。一些瘫痪而痊愈的人在他们的城里到处走动，测试他们刚刚治愈的腿。有皮肤病的人可能也正抚摸他们光滑的皮肤。有患有麻风病的人则会享受不被限制的自由。父母们高兴地看着他们的孩子的病得了医治，各种先天性的畸形病症都得了治愈，人们欢喜快乐，他们的亲人也和他们一起欢乐，他们感觉好极了，第一次如此健康。接着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二节，我们读到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 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类似的经文可以在马可福音一章35到36节中看到。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主一定是彻夜的医病工作，非常的疲倦。然而第二天还很早，天没亮的时候，他从加百农出来，走到旷野。他为什么要出到旷野的地方？为什么不休息或睡觉呢？主没有休息，他没有因为工作辛苦而停下来休息，更没有请了一天的休假。马可福音启示主独自一人祷告，主没有休息和睡觉，而是选择了祷告。当他到旷野中一个安静的地方时，他在那里祷告。我们被告知在马可福音一章36节中，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这些人包括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他们第一手学习到他们的主在做什么，祷告的事工。他们的生活是祷告的生活。加百农的人发现主出城了，他不想他离开，所以他们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他们追出去找到他，并试图让他留下，不要离开他们。没有任何记录表示他们威胁恐吓主，他们威胁恐吓主。人心败坏，有些人可能或许想这么做并不奇怪。然而他们试图说服他，恳求他，请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为什么求主留在他们那里呢？主是一位能够医治所有疾病的伟大医生，他还会赶鬼。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导师和传道人，比法利赛人和文士更好。他们的教导和讲道都是乏味，没有权柄和能力。主可以行神迹，神迹是的，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所以为什么不求他留下呢？我们将永远健康了，他们心里大概这么想。根据肯特修斯的说法，这个城里的每个人无论老少都是健康无恙的，这是多么美好的想法。他们认为如果主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将永远健康。主的回应在路加福音4章43节中，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这种回应一定让加百农人感到失望，他们不想听到这些，他们希望主留在他们中间。主告诉他们，他奉差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他传福音的事工。他说因他奉差原是为此。这是他奉差要做的事。在主在路加福音中第一次提到神国，神国这个词之后在路加福音中再次出现了32次。当主耶稣说我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主宣告他来到世上是传道人，是教导师，他奉差传神国的福音，为世上的灵魂带来悔改和救恩。他来到先知，根据莱尔说，他来完成先知的职分， 成为那长久预言的比摩西更大的先知。他在地上的工作一个主要部分是公布大喜的信息，为伤心的提供医治，为那些坐在黑暗中的带来亮光，为罪人的罪得赦免。在他因我们的罪被牺牲之前，他的工作就是要传道。不情愿的加百农人接受了主必须离开的事实，这一定是个悲伤的时刻。前一天晚上的欢喜快乐变成了伤感，他们要失去这个行神迹可以让他们全都没有病痛，免受污鬼被污鬼附和生病死亡的人。路加福音四章四十四节启示了主离开后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所以主继续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当然后来他也到了犹太和撒玛利亚传道。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中学到什么呢？第一是关于祷告，主耶稣向他们门徒和我们展示私下祷告的重要性。这是他的习惯，多处福音书都记载到这一点。这也向我们建议在任何活动之前和之后祷告的重要性，即使在工作场所。我们在工作、学习、聚会、开车、开会、睡觉等等事情之前之后都祷告吗？如果没有，我们应该把主作为自己的一个好榜样，并开始养成这种习惯好吗？即使主是无罪的、完美的，即使他是神和人，莱尔说他是一个与父殷勤交通的好榜样，他是神本体里的一位，但并没有使他作为一个人不借着这种祷告的方式与父神相交。他的完美在祷告的事上也是如此，他无罪的本性常常行使着恩典的方式及祷告，而不是忽视他们。即使主是神，他仍然向神他的父祷告。这个榜样适用所有渴望在恩典中长进并与神亲密交通的人，必须留出时间进行私人祷告和思想并与神单独相处。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祷告、读经、听福音、参加圣餐，我们必须留出时间进行私下的个人省察并反思神的事。我们必须效法我们的主，在祷告与神在祷告和与神个人的相交中效法我们主的榜样。请记住莱尔说，就像莱尔所说的，祷告的主人主耶稣没有不祷告的仆人，不祷告就不是基督徒，没有神，走在灭亡的道路上。在属灵上随随便便的难免的就是不祷告，属灵地位是借着在神面前的能力衡量的。接下来是关于传福音的功课。许多人对福音发怨言，提出愚昧的评论，有些人在讲到开始的那刻就想睡觉或开小差。有人说讲道不是敬拜的重要部分，然而主耶稣在第四十三节中的宣告应该使他们说不出话来。传讲神的话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传讲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讲坛位于中心并被抬高，显示传讲神话语的重要性。主的讲道应该让我们了解到讲道的重要性，比公众祷告施行圣礼更重要。 请注意，主从未给任何人施洗。约翰福音四章二节说，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主在地上事工中非常重视讲道，多年来这是神的方法，使罪人醒悟，圣徒得造就。正如神非常注重讲道，我们也有责任听讲道。正如莱尔所说的那样，以一种祷告而敬虔的心态来听。正是通过讲道，罪人从他属灵的死亡中得拯救，疑惑的人得鼓励，圣徒在信心中得造就，越来越亲近神。那些讥讽嘲笑神话语的人，我要说你们要小心，因他们的行为是嘲笑的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和我们要祷告的重要性，以及对加百农人宣告他传神国的福音及讲道的重要性。在安息日敬拜后，主在他新召的门徒陪同下离开了加百农会堂，前往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在那里他医治了西门岳母的热病，西门的岳母得医治，立刻复原，能够起来服侍主和他的家人。这医治表明了主对疾病的权柄和能力。然后在安息日结束后，所有生病的和被鬼附的都被带到西门和安德烈家门口，主医治了他们，显示了他的权柄和能力，不仅在医病上，也在赶鬼的事上。然后主独自到旷野寻求安静的地方祷告。主耶稣向他的门徒和我们展示了私下祷告的重要性。主还向加百农的人宣告，他来到世上是一位传道人，是一名教导师，他奉差传福音，为世上的灵魂带来悔改和救恩。他宣告了讲道事工的重要性。愿这篇信息关于主耶稣在加百农的事工能给你们带来祝福。阿们。